是的，您刚才提到了这个比亚迪哈，我们看到最近有关比亚迪出海的新闻特别多，包括我们的公众号上也发布了几篇关于比亚迪出海的文章，然后几乎呢每隔几周比亚迪就会宣布一些新的动向，就能不能请您讲讲就比亚迪目前出海的一些进展呢？
是的，比亚迪目前它的这个策略就是尽可能的快速的进入一些对新能源车已经有一定市场需求的市场，特别是有关税减免、购置税的减免，或者是有这个补贴的市场。通过和海外有经验的这些大的经销商合作，去快速的布局自己的销售网络。其实2021年以前，我们看比亚迪它的海外销量主要集中在中东、南美这些市场，销售的车型整体呢也是比较老的车型，那比如 F3 和上一代的元 T3， 还有印度市场都是以小型的12这些车为主，所以其实显然不是比亚迪它最有竞争力的车型。
我记得这个比亚迪前几年也进入挪威哈，当时推出的是唐 EV。
是的，挪威的话，因为比亚迪它在2021年就已经推出了唐，算是在挪威市场的一个，在整体欧洲市场也算是一个试水的车型。但是其实唐只在挪威有一定的销量吧，而且大家都知道唐是一款比较大的 SUV。相比之下，比亚迪现在在出口全球的一个主力车型就是元 Plus， 它是一个紧凑型的这个 SUV， 所以它其实目前来说，我们认为元 Plus 在全球多个市场推出的话，会更具有市场潜力吧。然后我们看，比如说以色列近期的新车销售数据来说啊，比亚迪在以色列市场第一季度就前三月，其实已经进入到品牌整体销量的前五。靠的其实就是元 Plus 这款车型，元 Plus 的它第一季度的销量其实已经超过了5800台，在纯电的，就在以色列市场上的纯电的排名上是第一名。这款车其实进入当地市场的时间不长的，但因为以色列市场呢，它的本土的这个整体销量是不大的，车型销量的规模是不大的，大概是不到30万辆这个规模，从去年的数据来看，而且它的销量前三的品牌主要是日韩的品牌为主。
但这么您介绍来说，还就是感觉以色列的电动车的渗透度还是算比较高的，是吗？
是的，电动车的渗透率在以色列第一季度已经接近15%，当然这也和几款这个中国品牌新上的这个纯电动车型在当地的销售有关系，比如说元 Plus， 刚才我们说销量增长比较快，还有之前的其实几何 C 在以色列市场的表现也是不错的，所以这对提高当地的电动车渗透率其实也是有帮助的。再一个是因为以色列其实它没有自己的汽车的生产的这个汽车工业，所以销售的新车其实主要都是靠这个进口，所以大家对新品牌的接受度是比较高的。在我们前面说，其实在元 Plus 进入以色列之前，我们看到其实中国品牌的电动车在以色列市场其实还是比较多的，比如说吉利的几何、红旗的车型领跑、名爵、领克，像魏，还有像大家可能都不是很熟悉的创维的电动车，在以色列市场都是有上市，也有一定的销量的。我们目前来看，预计以色列的轻型车市场，到2025年的话，相比22年会有大约14%的一个增幅，所以对于中国品牌来说，还有不错的一个增长机会。再接着说啊，比亚迪另外一个增速比较快的市场就是泰国。泰国因为我们看比亚迪，它也就是元 Plus 上市之后，也发出来自己这个在当地市场的一些成绩。第一季度这款车的上牌量也是超过了5500台，占纯电的这个上牌量的接近38%，这是在泰国市场的一个情况。而且今年比亚迪还会在泰国交付一款比元 Plus 更小一点的车，就是海豚。而且除了这个我们前面说的这个中东市场，还有东南亚市场，比亚迪其实它也公布了在欧洲的车型阵容。会上市几款新车，另外已经和德国的注册公司签了这个一笔就是10万台的这个采购的订单吧。目前其实已经在就是这笔采购订单，当然不是一年就集中交付的，它已经在陆续的交付了。
但是我们从这个数据上来看哈，这个欧洲市场还是电动车需求量最大，增长也是最快的一个海外市场。那么这个欧洲市场的消费者是否能够很快接受中国品牌的电动车呢？
针对这个问题，在做这期播客之前，其实我也和我们英国的这个分析师沟通过啊，想要邀请他谈一下中国品牌在欧洲市场的一个现状吧。目前我得到的反馈是，第一是从品牌认知度这个层面去考虑啊，比如就拿英国来说，比亚迪其实在三月份他已经在销售元 Plus 这款车，而且当地媒体的报道出来，整体来说对于这款车的评价都是很不错的。但是比亚迪它还没有大规模的去投放跨区域的广告，所以民众对于比亚迪的品牌包括它的车型是很不熟悉的啊，这是从传播层面上的这个目前的情况。再一个，比亚迪其实在我们可以查到的英国的网点大概是四家所以它的网点分布才是刚刚开始去布局。而且但是好的一个方面其实是比亚迪在当地都是合作的大的经销商集团，所以后续应该会快速的去在拓网这一方面会更多的加强投入吧。具体来说，欧洲对于中国品牌电动车，欧洲消费者对于中国品牌电动车的这个目前的看法其实欧洲市场比较大，欧盟27个成员国，然后两个最大的市场呢就是德国和法国。但是其实大家也知道，德国和法国两个国家本土的汽车品牌和汽车工业都很强，所以当地的消费者对于本国的青睐度本国品牌的这个青睐度是相当高的，品牌忠诚度也很高，所以这个会是一个考量吧。大家都知道欧洲新能源车渗透率，就纯电车渗透率最高的是挪威，三月份挪威的这个新能源车的市场占有率已经超过90%。那除了第一名，因为第一名排名最高的是特斯拉的 Model Y 嘛，除此之外，排名在前15或者是前20的品牌，其实都是欧洲日韩的这个车型。所以传统车企推出的新能源在挪威市场其实更容易取得更好的表现，这个和在整体欧洲大陆市场也是这种情况。而且我们看欧洲挪威市场它的品牌包容度其实还是相当的高的。我们中国品牌车型在当地上市的也蛮多，比如像红旗的 EHS9, 爱驰的 U5, 南途iFree, 还有前面我们说的唐，包括更豪华一点就是蔚来的 ES8, 都在挪威有这个上市。但总体来说，在中国车企的销量来看啊，最好的还是上汽旗下的这个名爵，这和名爵它整个的网络和它在海外的这个品牌认可度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所以从目前我们看到的情况来看，中国车企进入海外市场，特别是欧洲，会面临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品牌层面的这个考虑。消费者接受中国品牌，接受新的品牌，其实它是的确是需要一个时间的。而且最近我们也看到很多媒体都很关注比亚迪在欧洲建厂的这个步伐。这个其实比亚迪自己也说，要考虑在欧洲建厂，除了成本、关税这些问题来说，这些层面的考虑来说，也是想要让消费者更快的建立对比亚迪的这个信任吧。
是的，就是刚才听您的介绍哈，我也想到我们看到一些报道，就是有个别的欧洲厂商提出了这个欧盟应该提高进口汽车关税，是不是他们就是比较担心中国产的电动车进入了欧洲市场，会挤压欧洲品牌的一些市场份额？
是的，中国的这个新一代的这个车型最明显的优势啊，特别在电动车这一块，大家都知道是我们的车企的技术迭代很快，生产的成本也有绝对的优势。那么具体到市场竞争的这个层面上来说，消费者看到的是更合理的价格，非常丰富的这个配置，还有很成熟的三电的技术，以及我们的交付速度。而且从在欧洲上市的这几款新车来说，比如说元 Plus、欧拉的长城、欧拉的豪猫，还有就是木兰，就是 MG4, 其实都是获得在碰撞这个测试成绩上表现非常好的车型。所以从 安全表现上来说已经是和当地的车型是处在同一水平。再从生产端来说，因为零部件供应的问题和电池成本的问题，欧洲的厂商的整体来说电动车的产能的提速还是不够的。举例来说，我们看在英国如果订购一台大众的 ID.3，如果是年初订购的话，交付的话要等到第四季度。这其中的原因就是包括芯片在内的这个供应链的这些问题。而且大众他自己也和消费者沟通说这个交付周期会比较长，所以在交付的时候可能这些就是车型的配置都会有一些变化。而且就具体到价格来说吧，因为消费者买车还是会去比较整体的配置和价格的。那 ID.3 在英国的这个售价，它的起售价就差不多接近4万欧，在39500左右。而木兰的话，它的起售价不到3万欧，在27000欧左右。而即便是顶配车型，也就是33000欧。而且对比配置的话，这款车 MG4 之前说的木兰，其实 MG4 它的配置是相当丰富的，所以它并不是一款去压低价格去竞争的这个车型。而且这几年上汽的欧洲团队也把很多精力放在这个拓网上面，特别是拓展在欧洲大陆的这个销售网络，重点是包括德国、英国还有意大利的这些市场，所以这也是我们说名爵它的销量提速的这个原因。就这个层面来说，我们现在刚刚进入欧洲去布局的，比如说欧拉、比亚迪、小鹏、蔚来，其实就需要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本土的团队和支持本土的在欧洲市场上的这个品牌的推广也好，还有网点的布局这些方面上。